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读利未记的第23章，同时呢，我们大勇他们特种部队先头小队的爆破敌方阵营安保系统的突击行动已经到达了最后的一分钟倒计时，所以啊，在这么紧张的时候呢，真儿还是不要卖关子了，让我们赶快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大勇下达了最后一分钟倒计时的时候，他也心里面同时非常的清楚意识到，四位队友已经没有时间来营救他了，而他也没有时间从最高的哨塔上顺利的逃脱与队友会合，所以他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不做二不休，再一次勇敢的用着自己占据的这个高地的位置，开始冷静而且准确的射击每一个亮着的探照灯，因为他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保护队友成功的撤离，并且尽可能的阻止对方的拦截和追击。随着他一次一次精准无误的射击，整个营地里面的探照灯系统一个一个的熄灭了。正当他要瞄准最后一盏灯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左肩一阵剧痛，哦，我中弹了，他失去了平衡倒在地上，你们不要管我，迅速撤退，迅速撤退，还有十秒，还有十秒，请按时启动爆破装置。尽管肩膀的剧痛让大勇无数次的觉得自己几乎要窒息，但是他心中也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喜乐和坚定。他知道，如果不是他继续要为队友提供掩护的话，整个任务就有可能失败。如果他们 Alpha 小队的先头任务失败了，那么后面的部队就完全没有办法来按时攻破敌人的阵营。这一分钟他真正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的生命的确是无足轻重的，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为什么才开始参加海豹突击队训练的时候，教官会强调我们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而他人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牺牲得到保护的时候，那种至高的荣誉感充满了大勇的整个心灵。他知道，不管他能不能活下来，至少整个小队的任务是完成了。他不顾疼痛，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继续爬起来，瞄准，因为他不允许自己的伤势成为队友们的负担。Alpha 注意 ，Alpha 注意，下面听我口令，立刻启动引爆装置，3、2、1，开启。 哎，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动静？奥法，奥法，发生何事？发生何事？报告队长，报告队长，遥控装置受损，在我们撤离的时候中弹受损。启动后备装置，启动后备装置。报告队长，后备装置需要30秒连接信号，但信号只能够在50米之内才能够连接，所以我们需要掩护，需要掩护，迅速连接，我来掩护。于是大勇紧咬着牙关，重新调整姿势，再次开始瞄准对方的阵营。他的手已经血流如注，不停地颤抖，但他将所有的专注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目标之上。深呼吸，深呼吸，专注，专注。他凭着在训练过程当中极度的专注和自制，开始不断的发射。他连续进行了几番压制性的射击，终于制造出了一种火力的优势，让他的队友能够顺利的向前推进，终于用30秒的时间成功的启动了后备爆破装置。成功启动，成功启动，全体立刻撤退。看着两位队友成功的撤到安全的距离，他终于撑不住了，刚刚要倒下的时候，却被另外两位队友成功的接住了。队长，我们是永远不会丢下你的。哇，亲爱的小朋友们，真的好开心啊，原来大勇的队友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放弃他们的队长。原来他们在整个撤退的过程当中，四个人已经安排好了，两个人行动，另外两个人持续不断地在想办法营救出他们受伤的队长。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不可能孤孤单单地前行，这也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他希望人与人透过彼此相爱的关系，能够反映出神在关系里面那个爱的荣耀的形象。因此我们人是不能够独立存活的，更何况当我们想要共同完成上帝的心意，成为他使命的团队的时候，就更加的需要我们彼此相爱，诚心的来成为对方的祝福。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彼此委身，彼此成全，彼此牺牲，就是一个最最重要的爱的表现。我们真会发现，真正能够让爱的关系成型的，并不是感觉，而是委身摆上，而是真正的成人之美，是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而不是让他人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一个彼此祝福、彼此牺牲、彼此成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完成了上帝对于我们人类的托付。不管是透过婚姻、家庭、子女的教养，还是团队的合作，达到教会当中的肢体之间的关系，或是整个国家、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那一种跨国的国度的关系，我们都发现必须要在一种全然委身、全然摆上、全然信任的关系当中，才能够真正反映出上帝造人的这个目的来。而可惜的是，从我们伊甸园里人类堕落之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平和信任，所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而人与人之间呢，也常常被一种败坏和破碎的关系所取代了。今天真儿特别的期待，借着我们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小朋友们从上帝的眼中来看待我们的人际关系。为什么在利未记当中花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来讲述节期需要我们人来纪念呢？这并不是单单说我们要有一种仪式感，而是在纪念节期的过程当中，我们 一方面纪念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人与人之间同心合意的来完成上帝对我们的托付。我们现在人类的节假日啊，都是为了度假呀、娱乐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放纵、自我修养、自我满足。但是在利未记里面提到的这些节期，每一个都是在纪念神如何系统地成就他永远的计划，这是一个使命。所以神的百姓到了每一个神所立定的节期，就要宣告为圣会，借着敬拜神、宣读神的话语、认识神、宣告神的使命以及他将要成就的救赎的计划，来真正的进入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里面，去参与在他的计划当中。就好像一个特种兵部队在我们的使命的完成当中，来完全的透过顺服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所以每一个节期都是与神有关，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同心合意的庆祝，同心合意的完成神的使命，以及在敬拜当中合一的一个过程。这本身也是一个纪念和使命。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最最重要的节日与我们信仰有关的，无外乎是圣诞节、是受难节、是复活节。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纪念圣诞、纪念复活、纪念主基督耶稣为我们受死，更是充满感恩的，每一天都是感恩节。更何况加上我们每个人的生日，纪念神对我们的创造，我们受洗的日子纪念神给我们的再造之恩。因此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使命感的，那么每一个日子对我们来说都是纪念日，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旨意必定成就。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怎么庆祝属于你的节日，或者是纪念上帝的日子呢？每一天你是否像一个特种兵一样的，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好好的、谨慎的在神面前活着呢？愿神赐福给你。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正儿。今天正儿来跟你分享一下，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孩子的家长们发来的求救信，就是关于如果自己的孩子声称自己是同性恋的话，那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该如何回应呢？那讲完了态度的问题呢，正儿今天就要来再跟您分享一下，如果当我们的子女忽然有一天向我们宣告说他们是同性恋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我们分享过，首先在态度上面，我们要迫切地回到神面前来悔改、来祷告，但是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我们无论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什么都不重要，他们是上帝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无条件地爱他们、接纳他们，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家门永远为他们敞开，只要他们愿意回头，我们就全然地接纳。但同时呢，我们也坚守上帝真理的一个教导。那第二个今天正儿想跟您分享的原则呢，就是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的年龄层来做出不同的回应。如果向你宣告的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孩子，那么你一定要清楚明白人际关系当中的边界感。也就是说，一个自主的成年人，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承担责任。他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虽然仍然是我们的孩子，但是他们已经足够大来为他们的行为买单了。 那么我们做父母亲的呢，更多的时候就要在他们错误的选择上面跟他们一起去受痛苦。这个是爱是很久忍耐的一个标志。那对于好多父母亲来说，尤其是我们华人的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向败坏是无法放手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他告诉我他要出柜，我却什么事都不做呢？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迫切的祷告，可是你不可能把他绑在家里，你不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他和他的朋友完全的断绝关系。甚至真的有弟兄姐妹犯了这样的错，不仅这样的错不单单是不讨神喜悦，他也违背了社会的法律，因为你就把一个成年人独立的人软禁在家里。所有这些是不应当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既然孩子已经大了，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只能够或者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或者呢就让他们感受到神的拒绝。因此我们需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要坚持走这条路，那么你必须要为你的行为去买单。同时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欢迎你继续住在家里，因为我们的这个家是属于神的地方，是一个圣地，有圣灵同在的地方，是圣洁的。我们不会允许你在我的这个家中去继续做我认为不讨上帝喜悦的行为。那么你必须搬出去，或者他已经搬出去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的空间，那你就只能告诉他说，你愿意回家，父母亲总是向你敞开的。但是就像父母亲拒绝任何犯罪的行为在我们的这个家中一样的，你如果要带你的朋友来，你在我们的面前就不能够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举动。我想这是那些已经成年的儿女也要学会尊重父母亲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边界感，我们一方面以沉着冷静而不是歇斯底里的方式去回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开始从不同的立足点重新寻找建立关系的机会，建立信任的机会，就是竭尽所能的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去面对和解决他们现在性别上面的挣扎。我们可以透过带着孩子一起，比如说寻求心理的辅导，牧者的帮助，甚至跟他们一起聊天，让他们去清楚明白在整个这个团体当中他们所需要面对的真实的伤害、真实的试探、真实的那些诱惑以及危险是什么。我们可以找大量的这些资源和资料，让他们认清楚同性恋的这一个团体当中的一些潜在的危险，比如说艾滋病，比如说毒品，比如说滥交等等的这些非常常见的现象。我们也曾经听过有听众朋友这样的来信回应我们说，啊，你们是不是太偏见了？我所看到的同性恋者呢，都是专心寻求爱情的，那他们呢也挺专一的，为什么我们要诋毁他们对爱的那种渴求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需要去了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在迷失当中的儿女知道什么是爱，并且让他们了解整个同性恋群体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收集医学上面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同性恋患者的一些数据，或者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书籍，从同性恋者能够回转的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所写的这些证据和一些见证，让他们看到说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风花雪月的对爱情的追求，而是人在无止境的一个身体肉体的欲望里面，然后假以爱之名处理自己的身份危机以及对亲密感的渴求的一种错误的方式。所以一方面我们尊重，我们冷静，我们迫切的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要积极的寻求帮助，大量的寻找资源， 让我们正在挣扎的孩子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上次呢，正儿已经分享过了，就是我们的态度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以冷静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态度，就是爱、关怀，然后愿意和他一起来学习、认知，然后面对这个过程的这种态度，孩子会能够感受到我们深切的一种关注，同时呢，却不是一种厌恶之情、一种鄙视之情，甚至在言语态度上面对他们进行人身的攻击，所有这些都只是于事无补，并且只会伤害你们的父母和子女之间最重要的那个信任和关系。但是整个过程，包括你一起学习和找资料让他看的这个过程呢，都要谨记，我们只不过是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个成年人，只能够为他提供这些帮助，但是要不要这个帮助呢，却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成年人所要面对的那个责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替他们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专注在自己的学习上面，专注在自己平衡自己的心情以及我们处理里面的情绪所带来的困扰，千万不要自己都迷失了还要忙着去把我们迷失的孩子寻找回来。你自己先要知道自己是谁，在上帝面前每一天迫切地学习神的真理，寻求神的帮助，同时求主给你爱，恒久忍耐的爱，来陪伴孩子们成长。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你的态度的至关重要呢，也会确保就是你在为他寻找这些学习的资料和寻求资源帮助的过程当中，不是强迫的，不是控制的，不是责怪的，而是一种爱、关怀、支持的这种态度。支持的不是他的坏的行为、恶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污秽的一个关系，支持的是他向你不断的敞开，他跟你分享他的挣扎，支持他不断的去询问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也支持他和你一起在这条道路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而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真儿觉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跟配偶要保持同步。这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对于一个单亲的父母亲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会更加的孤单。你好容易才带大养大的孩子，忽然有一天向你做出如此宣告，你觉得孤独极了，而在教会当中可能又寻求不到及时的有效的帮助，那这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接到过这样的信件，所以祷告更加的重要。可是寻求不到并不表示没有，所以就好像我们真爱住我家赶快的为您制作这些相关的节目一样的，希望透过节目能够成为您的支持和帮助和鼓励。那么当你拥有了这些信息之后，你会发现一旦你的孩子跟你宣告他与同性恋或者是一些性别的这一个困扰这方面的群体有所关联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你很快不久就会接触到有类似问题的家长，也许你就可以跟这些家长结成同盟。甚至真儿知道有一位姐妹，当她的孩子有性别的困惑，有非常严重的一个抑郁和自杀的倾向的时候，她就四处寻求帮助，然后她就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群体，是专门帮助有性别问题和挣扎的这些父母亲，他们如何彼此支持，借着祷告，借着圣经的真理，借着不断的学会如何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爱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引回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团体。他终于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父母亲的团契，然后他们就迫切的每周在一起祷告，然后为自己同性恋的子女去祷告。有一些孩子正在挣扎，有些孩子已经出柜了，有些孩子已经远离了，甚至已经在这个艾滋病或者是毒品当中已经彻底迷失的，但是他们至少 在自己的心灵的健康和关系的健康上面迈出了一步，他们愿意承认并且去寻求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不是单亲，夫妇两个的共同一致的态度就是至关重要的。我再次的强调，只有和配偶保持同步，你的孩子才能够在一个足够健康和足够有力的父母亲的膀臂的荫庇底下有可能能够回转。但是如果你们两个态度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甚至是观点不一样的话，哇，那就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你会发现你们做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够彼此争吵，甚至有可能在当孩子说到他们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父母亲就彼此指责，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你不管家，或者都是你没把孩子教好。然后结果呢，孩子不但没有回到神面前，父母亲还离婚了，那就完完全全上了魔鬼的当。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患难当中，只有夫妻两个同心合意，才能够真正的来开始一条全新的寻求医治的道路。好的，愿神来帮助我们。我是林真儿，再次感谢您收听真爱住我家。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
有时候